当啊，不为正说，欲切菩萨戒本就翻作不为圆说如实正理啊，就是要把这个真正的因果道理呀、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。那你所造的杀生之业啊，必定会造到恶的果报，将来是短寿多病啊。那么要把这些正理说给他听，使他呀啊，不要去造这些信邪导见的这种的造恶业的事情。那么菩萨以显恨心不为正说，不跟他说明这个真正的因果道理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物体，就犯了这一条戒的过失。正说也必定要懂得正理呀、啊，才能正说。佛法的善恶因果，这个因果律的正理，如果自己不懂，就没有办法正说。而以现在的情形来看，社会上普遍的杀生拜拜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菩萨如果一要去劝呢、啊，一天到晚天天去时时去劝也说不完。不过实际上现在一些受过菩萨戒的连这个道理也不懂，从来也不曾去讲过吧啊。假如真的要这样做啊，实际上是说不胜说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不说犯戒，说不完。所以下面有开源，有不犯啊，并不是说既然这样子，我们应当就要天天都去讲吗？但是我们现在也是个凡夫啊，我们自己也在修行啊，所以下面有开源。啊，如果合乎这个开源的任何一条不去说，也是不违犯的。所以下面不犯的开源呢，有十一种。这个开源第一，所谓不犯者，第一就是若自无智，就是说这个菩萨刚刚学习，自己还没有这么大的智慧来劝导众生。你就是说他未必能听，因为自己的智慧不够，道理还不能够彻底明白。假如众生有问难呢、啊，自己也是答不好。如果自己智慧不够，不去说是不犯的。假如智慧不够，勉强要说，反而出了反效果，那就更糟糕了。我记得台湾光复大概是第二年或者是第三年吧，有一个地方，就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地方，那个寺庙啊叫做观音宫啊，那么大殿里面供养是供养观世音菩萨。他这个观音宫的一个怪现象啊，就是每年的2月19、6月19、9月19，观世音菩萨的纪念日啊，他们都是大大的杀生拜拜，通通都是杀猪杀羊杀鸡杀鸭来拜观世音菩萨。那么当时啊，有个出家人去看到了，说啊，您这样不对呀、啊，观世音菩萨是假差嘞，他是吃素的，怎么你杀猪杀羊来拜拜啊，这不行啊。那么那个管理人就说，那师父既然是这样说，我们来把杯吧啊，以寡伯来目问看看菩萨是要吃素还是吃猪吃羊，这个很糟糕啊。这个师父应当去劝他不能这样做啊，菩萨本来就不吃荤的，为什么一定要去寡伯呢？结果他就答应了，这一卜啊，卜了三个啊请归啊，第二三个都是说菩萨要吃猪吃羊，这不是反效果吗？你好好的劝他嘛，你叫他不要杀生就好了，你不要答应他说啊，那你就刮吧啊，刮不会跨买，他真的就去刮，三个通通都是个说菩萨要吃猪吃羊，这不糟透了。因为这个波呀、啊，他都是跟着这个啊去做的人的心理，他这个刮波的人他的心 兵就是要吃猪吃羊的嘛，当然他刮下来的都是吃猪吃羊。如果是叫那个师傅去，可能就不会了啊，因为这都是随人欲，所以我不相信这个寡婆就是这样子。我17岁就把它断掉了，我不相信这一套。为什么？这个不可靠的，它都是随人意。所以那个庙啊，一直到今天还在那里杀猪杀羊拜观世音菩萨。这就是结果，没有智慧随便乱说呀，结果能够反效果。以后任何人去讲都没有用，无论去怎么劝他，他就说我这里的观音佛祖啊是假托位，那整个就完蛋了，就没有办法再教化他了。所以要有智慧，你没有智慧呀，宁可不要说啊。没有智慧像这么一说啊，就啊，结果就生了反效果了，那个地方的杀业啊就没有办法停止了，这个问题很大的。所以毕竟要自己有智慧，说出来生出正面的效果啊才有用的。第二，若无力，就是说自己呀，没有这个力量去讲，虽然有智慧，我也懂得这个道理，但是我的力量不够。什么力量不够啊？也不是说你要挑100斤1000斤，什么力量？就是说你的福德因缘不够，你的福德因缘不够，你讲出来的话，人家是不是能够接受？人为言轻，当然人家就不会接受。例如说我们讲我吧，我随便去那些拜拜的地方，杀生拜拜的地方，你跟他说不要杀生啊，杀生拜拜不好啊，把这里说给他听啊，他一听到啊，他就说你假菜篮光假菜尾啊，你吃素的人嘛，当然你讲吃素的话呀啊。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吃肉，你也会跟我讲一样的话呀，因为我是吃素，会跟他说他不会接受的。如果是在家，就是你们去劝他，他会相信。为什么？你们都可以吃素吗？当然他们也可以跟着学了，因为他看到我是个出家人呢，他就不接受。您是假菜郎吗？讲假菜我呀啊，所以你讲他就不会接受了。那么就是这就是所谓力量不够，这就是无力。你说的话他未必能够接受。假如我的德望够，相信我的人多，我有这个德望，说出来我的言语很重，分量很高，他一听能够接受，能够相信，那我就可以说。假如我没有这个力量，那么人家在大杀生拜拜，你去说，不但他不接受，反而轻视你，这样子得不到好处。所以没有这个福德因缘，无力不说也不违犯。若使有力者说，这一条跟这个第二若自无力有连带关系。不能说我自己力量不够，我没有这个福德因缘，我就不说，不说就算了，就完全不理他。这个菩萨不该这样做，所以进一步要想办法找个有力的人去说。所以说若使有力者说，自己没有办法说，自己的力量不够啊，不是德高望重，那么我找一个有力量的、德高望重的啊，说他能够接受、能够听的，我找这么一个人去说啊。虽然我自己没有说，而我能够找到这个有力的人去说，那么当然更好了，当然也就不会违反了。是，若鼻子有力，鼻指这个广行非礼的这些众生们啊，如果菩萨知道他自己有这个善根，将来他自己会觉悟的，他自己会改过来。我不去说，将来他自己也会改的，不一定要去说。如果有这种特殊情形，不说也不违犯。不过鼻子有力，是不是真正有力？菩萨是不是真正知道他有这个力量能够改过？这个很难讲了啊。假定有这种情形，也就不违犯。虽然不说， 菩萨如果有这个力量能够影响到对方，使他能够改过，不必说他看到菩萨他就会感动，他能够改过，如果有这种情形啊，那当然是最好啦。我举个例子，我从前在山上啊，我平常对于这个吸烟的人呢，我很不欢迎。那么我有同学啊，他如果是平常他是在抽烟，但是他看到我呀，一看到我来了，他赶快把烟吸掉，不能让我看到。他必定要在我的面前表示他没抽烟，背后虽然是在抽啊，但是他在我的面前绝对不敢抽烟。他一直看到我，就是远处看到我来了，他就把烟吸掉了。假如你有这种方式，有这种的力量能够感动他，使他不敢造业啊，不必说他不敢造业，像这个对这种抽烟的人，他看到你不敢抽烟，有这种的力量的话，不说也会有帮助的啊。不过有的他在你的面前就公开抽烟了，你跟他说也没用了，这就是因为你的道力不够感化他呀，道力不够没有办法感化他，他对你根本没有畏惧之心，没有尊重之心，他当你的面前就在公开的大抽特抽，这种人你再劝他这是多余的，他不会接受，而且他对你升起反感。所以我都碰到这种情形他如果能尊重你的，他知道你是个修行人，不喜欢人家在身边抽烟，那么他自然就会把烟停掉，不敢在你的面前抽。这种人他有尊重你的心，那你不说照样也能感化他。假如他公开在你面前随便抽烟，那么他对你一点恭敬心都没有，他不但是没有畏惧之心，他认为这样是很对，那你就说他也是没有用。那么当然了，行菩萨道不能因为这种情形就不说了，可以说的范围之内我们尽量还是说，把这个好话劝人的话说出来，他不接受，但是我的义务做到了，功德也就算圆满。读若比自由善知识，这个造恶业的广行非礼的众生，你知道他自己有善知识，他曾亲近善知识，我不说，但是他有善知识，会劝他，会使他改恶向善。如果真的他自己有善知识能劝他，那你不说也不违反。第六，若以方便令彼调伏，如前说，或者是你不劝他，不说他，以这种方式，他自己会改恶向善啊，修习善法。如前文所说啊，你不劝他，他会感动，他自己会改过自新啊。如果能够有这种情形的话，那么不说他，不劝他也不违反。第七，若为正说与我憎恨，这就是他不会接受你的劝啊。你跟他说正理，说因果，说佛的正法，叫他要造善因才能得好的果报，但是他听过你的正说之后啊，不但是不能接受，反过来憎恶你，恨你啊，他不但不能改过，反而对你呀生起憎恨之心。憎是讨厌了，恨就是心里恨你了，讨厌你恨你，那么结果他不但是不能改过，结果又对菩萨生起恨心而增加恶业。那么你知道会有这种情形的话，不说也不违反。第八，若出恶言，要把上面那个若为正说连贯下来看啊，就是说若为正说彼就会出恶言，那么比第七更严重了。第七只是跟他正说之后，他讨厌你憎恨你而已，他没有说出话来。第八更加严重， 你跟他正说劝他说善恶因果报应给他听，他反而骂你，粗话骂你，出恶言诽谤你。那么如果有这么严重的情形发生啊，那你不跟他说不劝他也不违犯。若颠倒受，这也是要把前面的若为正说灌下来。如果跟他正说，他就会颠倒受。颠，头顶啊，头顶，头顶是对天脚对地的，现在把它倒过来，颠倒啊，把头顶对地脚对天，这就颠倒了，这个叫做颠倒。那你跟他说正说啊，说不杀生啊，要怎么样子修这个修学佛法，那么他听过之后啊，不但是不了解，不能得到正确的受用，反过来升起一种颠倒的想法，而出了大纰漏。情形怎么样呢？举例说，你对一个这个厌世想要自杀的人，你就跟他说苦啊，空啊，无常无我啊，这个世间是苦的啊，是空的，是无常的。他一听好了，他本来就想自杀嘛，就给你这么一说，是啊，世间是空的，是无常的，那活在世间有什么用啊，真是没有味道，赶快去自杀。这就所谓颠倒说。如果有这种情形，你跟他说苦空无常无我，正好助长他的自杀之心，这就所谓颠倒受。比如说佛法说空啊，一切法都是空的啊，那么讲空的道理，说到究竟设有一法过于涅槃，我亦设为如幻如化，就是涅槃也是如幻如化，也是空的。这本来讲空，般若讲空，这是真理呀。可是这个听众啊，他没有这个智慧，他听翻了，变成不取空，是吗？一切都空啊！既然一切都空，也就不必修行了，也不要拜佛了，也不要念佛了，通通都空嘛，修什么呢？升起这个颠倒的不取空见，那么这也叫做颠倒说。第十。若无爱境，这是说还是要把那个上面的若为正说灌下来。如果你跟他正说，他对你没有恭敬心啊，他既然是对你没有恭敬心，但他对佛法也没有恭敬心，那你跟他说他也不会接受，他也不会改。那么如果是有这种情形，他对你没有爱境，当然也就有憎恶了，不喜欢你了。那么既然他不喜欢你，你说的话他不会接受，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形，不说也不违犯。这个无爱敬，不但是对菩萨没有爱敬，而是他对三宝对佛法都没有恭敬心，没有欢喜心啊，不喜欢佛法，不肯接受佛法。这种人他不但是对菩萨没有爱敬之心，对三宝都没有恭敬心，没有喜欢的心，那么当然跟他说他不会接受的。例如外道其他的宗教家，那么他在杀生拜拜，那你跟他说没有用的，因为他信他的教，他不相信你的佛教，当然你说他不会接受，所以这种情形不说是不违犯。最后一个第十一，若乎别人信必隆利，这是说这个广行非礼造恶业的人呢，他的性啊很难调伏，很坚强，很顽固啊，隆利就是他很不调伏，他的性很狠啊，他很强啊，很勉强的这个很强的个性。那么而且他一向啊有一种偏执，他很执着他自己的个人的见解，那么他这种人你跟他说他不会接受的，因为他的性很顽固啊，不会接受人家的说话，他不但是不接受，而且会升起一种反感。如果是这种人， 他的性情是这样子，那不跟他说也不为办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不到三十岁之前，我已经到各地讲经了。有一次啊，有一个这个神庙的男生，老男生了，七十几岁了，因为他的儿子信佛，他来听我讲经。那么他的儿子是一番好心啊，他要请我到他家里去说法给他的父亲听，意思是要我去劝劝他的父亲啊，来学佛念佛，不要单在南堂里在服软呐、信神呐、搞那一套。他希望是这样子，但当时我年轻也不懂得他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去说有没有用？结果呢，确实去了。进门之后啊，喝了一口茶之后，他的父亲就滔滔不绝的说他的服软的事情，跟我说教说了两个小时，我连插嘴一句话一个字的机会都没有，结果是叫我去听教去啊。那么像这种人，你跟他说也是没有用的，他很固执，很执着，他认为他哪一套才对。你们这个小伙子刚出家学佛没多久，你懂得多少啊？我的观地君所讲的话，你如果能学得好啊，就升天做神有余了，就禁止说这一套，禁止跟我说教，那么我根本就没有下口之处，怎么劝他呢？碰到这种情形啊，还是不说为妙，最好是不去为妙，去就已经吃掉生根了。这种人，所以性必龙力，不是说他很恶、很凶、很乖啊，就他很固执，他固执他自己哪一套，你无论怎么说没有用，好像是从前那个泡过桐油的东西呀、用桐油泡过的，无论是什么东西都灌不进去。他这种人呢，被那个神庙里服软的桐油完全是泡透了。你跟他说再多的佛法也灌不进去，像这种情形不跟他说是不违犯。众生广行非礼造恶业，菩萨应当要发心去跟他正说，要劝他，但是我们自己力量不够。上面有这么十一条的开源不犯，那么随便都有一条能够适合你的身份啊，你还做不到，没有一一去劝众生是不违犯，但是不能由此就觉得啊，那既然不违犯了我就没事了啊，那么好像是心安理得了，可不能这样子。菩萨应当要发大悲心啊，只要能够度化的众生，我们应当都要发愿呢，随份随地去度化他，现在度不到他，将来也要度他，不要因为现在说他不会接受，那你就整个把他丢掉了，就不去理他，这样不好。菩萨心要敬畏来济度众生，你现在度不了，将来也许有因缘度他，现在说他未必听，那你要想办法来慢慢接近他，所谓力行同事等等，不失爱仪啊，与这个四摄法呀，慢慢来，想办法接近他，总有一天他会接受的。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男生，七十几岁的老人那个例子，当下我是听他说教了，我也一句佛法都没说，可是过了相当一段时间，好几年之后啊，他看到他的儿子跟我学，慢慢有进步了，也孝顺得多了，也有很多好处啊，他就感恩了，后来他自动的来找我啊，慢慢他也学习念佛了。那么像这种情形呢，就是应当度众生看因缘，但是因缘没到啊，我们等待因缘来度他，而不能把众生舍掉，这一点应当要知道。那么这个第三十三戒就讲到这里。下面讲第三十四戒啊， 不报恩戒第三十四，请各位看住戒文。若菩萨受他恩惠，以嫌恨心不予答谢，若等若争仇报彼者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物齐。若懒惰懈怠，犯非染物齐。菩萨也是包含在家出家，受人家的恩惠，他只除掉自己以外任何人，无论什么人啊，其他的众生如果对我对菩萨有了恩惠，就是说以前某某人他曾帮助菩萨帮助我啊，那么我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他帮助我多少啊，那么他对我有多大的恩惠在我身边啊，那么菩萨应当要知恩报恩呢、啊、现在不是知恩报恩，翻过来以嫌恨心不宜答谢，不答谢已经是不对了，还增加嫌恨心，嫌弃他恨他恨众生，而将把过去的恩惠都忘掉了，都不加以答谢。那么怎么答谢呢？或者是他当时给我的恩有十分，我也得十分来还他，这个叫做等相等的啊程度来还恩，还他的恩惠，或者是增加比他给我的恩惠增加，比如说他当时帮助我有1000块钱的价值，现在呀、啊、我要报答他最起码要增加到1200块或者是1500块，超过他帮助我的几分啊，那么这就叫做增啊。举例说1000块吗？现在我就增加1200或者是1500，这就叫做增啊。那么或者是相等的啊，或者是增加的来报答啊，酬答这个给我恩惠的众生，比就是以菩萨有恩的人。假如没有这样做，那就犯众多犯，犯染物齐。如果不是以嫌恨心不答谢，而是为了若懒惰懈怠，懒得去答谢人家啊，马马虎虎过日子算了，过去受他恩惠，现在啊我就懒得去报答他，懒惰懈怠，虽然没有嫌恨心，但是照样有犯，因为懒惰懈怠也犯，犯的是非染物齐，罪过比较轻一点，照样有犯。菩萨必定要知恩报恩，那么不报恩就是违犯。下面说开缘不犯，这里不犯有三种。不犯者，若作方便而无力，意思是说我有心要答谢他，我也想办法要答谢他，做方便就是想办法，我要想办法来答谢他，可是我现在还没有这个力量，没有这个力量。例如说我从前接受人家1000块的帮助，我应当要最起码也得把这1000块还他呀，这还不叫做报答了，只是还他而已。可是现在我连1块钱也凑不出来，我没有啊，做不到，不是不肯报答，而是没有这个力量，这样子也不违犯。第二，若以方便令彼调伏，如前说，或者是帮助你的以你有恩的人呐、啊，是你的后辈，那我不答谢他啊，使他能够舍离不善，修习善法，以他有帮助有好处。那么如果是这样子啊，那么不答谢他也不违犯，这是说不答谢 而使对方施恩惠的人能够得到更殊胜的利益，这样子布大戒是不违反的。第三，若欲报恩而彼不受，不是菩萨没有报恩之心，而是施恩惠的人呢、他不肯接受菩萨的大戒。那么因为你要报恩而他不肯接受，有这种情形，就是不答谢也不违犯。虽然是不答谢不违犯，心里不能没有感恩之心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心里必定要有感恩之心啊！某某人帮助我，我说他的恩惠很大，时时念念在心中啊，想要报答他，但是他不肯接受我的报答。那么虽然是不违反，但是心里也要应当怀有这个感恩之心。我们一个人生在这个世间啊，不可能啊不接受人家的恩惠，不能说万事不求人。我们每一